然后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就全国举国悬赏，他要得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最后呢，所有的答案大家都不满意。后来他臣子里头有一个老臣就跟这个国安提出建议，他说：“陛下皇帝，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不过这个人住在森林里头，好不好？请陛下你就到森林那个地方去见他。”那结果国王为了这三个答案，然后他找不到问题的这个解答，所以他自己一个人亲自就去拜访。当他来到森林的外边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卫士就留下来，他就换上普通的一个老百姓的衣服，他自己一个人进到森林里面，走了很长的一段道路，他终于就看到有一位老先生拿着一个锄头正在那个地方锄地，锄得非常辛苦。国王就赶忙就跑到他的前头，就跟他说：“老先生，我听说你是我们国家最有智慧的一位老者贤者啊，我有三个问题，我一直得不到答案，好不好？请你告诉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好不好？请你告诉我，在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我少年十五二十时，还是我的青春戴绿年华，还是我人到中年壮年的时候，还是我七老八十岁的时候？我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我应该把握它，我应该掌握那个时间，免得有一天时不我与。”第二个问题，他说：“好不好，请你告诉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是谁？这个人是我的心上人，我要常常思念他啊！我这一生里头如果没有他，我这个人没有意义。”第三个问题，好不好，也请你告诉我这一生当中哪一个人是最哪一件事情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我没做的话，我这一生白活了，我这一辈子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老先生没有理他，继续在那里锄地，锄得很辛苦。国王就说：“老先生，我帮你锄地，请你帮我想一想问题。”就把他锄头接过来，就跟他锄，锄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再来问说：“老先生，不晓得这三个问题有没有答案？你看这个太阳快要下去了啊，那太阳一下山，这个丛林一片漆黑，我就没有办法离开这里。”那老先生就回答了，就举起手来，就指着国王的背后，他说：“哎，你看有一个人从那边跑出来了，这叫答非所问。”然后这个国王就顺着他的手势回头看，果然就看到森林的另外一边就有一个人从那里跑出来。那跑的时候，这个人就跑的步伐非常的凌乱，然后慢慢跑近之后，国王就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是十分的痛苦啊，然后到最后这个人就跑不动，不知倒地，就倒在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这国王赶忙跑到他的前边，到他身边的时候，就看到他两只手紧紧按着肚腹的地方，有鲜血流出来。国王在那种紧急的当中，他洗涤伤口，包扎，所有东西弄完了以后，那个太阳已经下山，所以大地一片漆黑，国王也没办法离开森林，最后就在这个老先生的木屋里头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国王就发现那个受伤的人已经清醒了，而且正在目不转睛看着他。国王看他的表情非常奇特，所以国王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一直盯着我啊？”这个人就对国王说：“他说，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国王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原谅你？”他说：“你虽然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王。”他说：“我呢，我是你的一个政客，仇敌，政敌派来的刺客，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你暗算掉，刺杀掉。所以呢，我就在森林外边一直等你，可是你一直不曾出现。好不容易呢，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没有想到你的士兵就发现我，而且识破的身份，然后他们就追杀我，把我杀伤了。我逃到森林最里边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遇见你，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竟然是你救了我的性命，所以我就跟你承认，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国王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跟他成了朋友。最后国王要离开森林的时候，他再一次问老先生：“老先生，我这三个人生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答案？”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说：“你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你自己都已经找到了。”国王说：“你没有跟我说什么话，我怎么会找到呢？”老先生就解释给他听，他说：“当你昨天来找我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就是最重要的时候。他说当你昨天遇见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而你愿意为我锄地，那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帮助我锄地。”他说：“你看过了没有多久，他说你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从森林那边跑出来，他跑出来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把握，那个时候就会过去。那最重要的人就是这个受伤的人，你要不要对这个受伤的人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用你的爱心对待他？如果你把握了那个时候，你针对这个人做了那件事情，你的爱 就化解了你跟他跟他的家族以后世世代代为敌的关系。所以他说人生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人生最重要的时候只有一个时候，永远是现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掌握，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真正可以掌握的时候就是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人就是现在在我们身边的人，他是最重要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握最重要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人，用爱心彼此相待。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好不好，请你朝左右前后左右至少六个人握手，很高兴在这里跟你认识，你是最重要的人，你是最重要的人。好，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另外一件，最重要的时候还是现在，最重要的人就是站在前面也是坐在前面，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来谈一下西游记。西游记对中国人来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一部小说。那西游记的内容讲到唐三藏三藏取经，有时候我们说西游记的故事就是三藏取经的故事。我们说其实唐三藏的取经不过表达人生是在走一条取经的人生，人生在走一条取经的道路。什么样的人他才有资格取经呢？我们说取经的人要几个基本的认识。第一个，取经的人他首先承认我没有经，如果他承认他认为他有经的话，他不需要取经，他必须承认说我没有这个经典，我缺乏这个东西。人首先承认我没有经典，我没有经典。第二个，我单单承认没有经典还不够，我要承认有一个地方有经典。那么对唐三藏来说，他说那个经典在哪里？在西边。所以就为了那个经典就走了一条往西边的道路。中国人说心动不如什么行动，是不是？不但要有心动，更要有行动，透过行动表现取经的那个真实的意义。所以人生的取经，第一个承认我没有，第二个承认有一个地方有，第三个为着那个地方的有而因着我的没有，我愿意去走那条道路。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发现经典在哪里，经典在香港，所以我们有一天都从中国大陆从国内各地方来，这叫南游记嘛，对不对？往南边来，等到有一天我们说所有的经典都在美国，那就叫什么什么西游记，这个地理常识，这个我们说这个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那个叫东游记，对不对？往东边去了。如果我们说经典如果在澳洲的话，那就是什么南游记，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好像芸芸众生我们会走不同的道路，因为我们觉得说有一天在那个地方有那个经典，我们要去得那个东西，为它的缘故我们真是费尽了心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要去考 GRE 啊，要考托福，要考了很多东西，为的是有一天我们要取得那个经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透过西游记，我们看看西游记里头这几位角色他们到底缺乏什么，他们到底没有什么，因着没有他们就开始走取经的道路。所以我想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基本上来说我的我通常的演讲哈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我就讲了，我的演讲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时间用得很长的哈，所以呢这个时间要很长，所以谈到一个地步吃饭不是重点啊，当然吃饭很重要，但是我想我讲的东西比吃的可能更重要一点。我们说反正等一下还是要吃饭，对不对？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还有一顿晚餐在那里，所以跑也跑不掉。第一个讲得很长，第二个我讲的东西大概越后面越精彩，所以呢一定要听到最后，如果你没听到最后你真是遗憾终生哈。那么前面第一排还有一些空位，假如有一些人你们愿意到前面来的话，我保证你们不会终身遗憾，因为前面的东西看起来到时候你会发现欲罢不能。那这东西若是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你们做一点笔记把它做一做哈，因为东西带回去的话单单记还不够，如果写一下的话画一下的话可能会对你们有更大的帮助。只剩下两三个空位了哈，快一点哈，最后三个位置哈。好，我们说西游记，如果根据西游小说里头，我们说最先第一个出场的是谁？取经的道路最先出场的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我们说他原来是谁呢？原来是石头，不是猴子啊，讲猴子不对，标准答案原来是石头。那么他原来是一块石头， 然后呢吸收日月的精华，终于到有一天脱胎换骨，就蹦出猴子来。这是中国最早的进化论啊，比西方还进化一点哈。西方说人类从猴子来，咱们说猴子从石头来的，所以我们走讲到更前面一步。那么孙悟空出来了以后，我们说孙悟空为什么要取经？因为我们发现孙悟空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变的角色，他很善变。小说里头说《西游记》，请问孙悟空，我们看他的善变，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小说里头说他很会翻跟斗，对不对？翻一个跟斗就翻到哪里？十万八千里啊、哦，你们都很熟悉嘛哈，我们大家都读，翻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在《西游记》的目录里头，吴承恩就把他称为孙悟空，就称他为心猿。人的心就是那只猿猴，心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翻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所以今天就算我身体坐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吗？我的心可能在上海，可能在北京，是不是？像我的家目前全部都我家人通通住在新西兰，所以我的心一想就想到我的家人，就一翻就到新西兰去了。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里，但是心不在焉，心不在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完全不受控制，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孙悟空，我们就是心猿，随时就跑出去，随时就魂游向外，速度快得不得了。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是个个都是什么来去自如的孙悟空。这是什么？孙悟空让我们看到善变的第一个特点，他不但很善变。我们说第二个特点，小说里头说孙悟空有多少变化？72变化。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变化？当他有不同的变化，就说明说，请问当他变猫的时候像不像猫？肯定像，对不对？当他变狗的时候有没有狗的本领？一定有。当他变大象的时候有没有大象的力量？一定有。当他变成瞌睡虫的时候，他一定会死人打瞌睡，是不是？所以他72变化是说明他用72种不同的身份就获得他的资源，就获得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啊，人的善变是用他善变的身份获得他所要的东西。那今天仔细去想想，我们有没有发现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那个心最大的一个特征，我们不但是什么像心猿，是不是随时来去自如，心不在焉？但是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善变，善变在哪里？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废物说废话，对不对？我们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善变，善变在哪里？前后一秒钟判若二人。有没有承认发现有时候家庭里头会起家庭革命，夫妻吵架吵到最高点，连飞碟都出现，从厨房飞出来，一张一张的，是不是飞出来？那你看吵到那样子不可开交，可是电话一响怎么样？那个拿起电话一接，喂，请问你找谁呀？温柔无比，是不是？前后一秒钟那个声音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很善变，我们善变什么？完全面对外面的世界，马上就选择我们要做的一个判断，我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国人善变到什么地步，我们为我们的善变找到很多的借口。我们善变到一个地步，我们就骂某一个人朝令夕改，有没有？什么叫朝令夕改？善变。为什么昨天跟今天的政策又不一样？我们说彼此也，此一时也，有没有？我们说为什么昨天的决定跟今天的决定又不一样？我们就说哦，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们都为自己找到很多的借口，所有这些的格言后面大概常常是解决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善变。我们善变到什么地步？有时候也很容易说一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的一句话，是吧？领导重新说话又重新改变，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很善变，我们整个大环境里头逼着我们就不断的改，不断的改。所以你看孙悟空的那个善变，就是我们在善变的那中找到我们的身份，获得我们的资源。孙悟空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猴模猴样的意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里头为什么需要取经？因为我们的里面缺乏稳定感，我们的里头没有一个沉着的感觉，我们常常就是随波逐流。所以有一段时间在美国的留学生，特别中国留学生，大概有一个现象，早期台湾去的很多，那些留学生一问起来，这个学位好几个，为什么好几个学位？因为当他念这个学位的时候，这个学位最热门，等到学位念完的时候，对不起，潮流改变了，另外一科热门怎么办？重新念第二学位，然后再念一个，等到第二个学位念完的时候又换了一科，重新再念。所以学位念了一大堆，但是不断善变，在那里调整。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里面缺乏稳定，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方向。所以说孙悟空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需要取经，因为他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很善变。孙悟空的善变之外，我们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不但善变， 我们说他善嗔，他的脾气不是很好的脾气，他的脾气坏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到哈，今天我们看到人的内心里头，有的时候性格是个问题，个性上是一个非常坏的个性。我们说孙悟空就是这样的，很坏，坏到什么地步？坏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整个天下全部是为他而存在的，为他而服务的。所以孙悟空的坏呢，他是什么？他是绝对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有一些人的脾气坏是只敢欺负弱小民族，对不对？只会回家对弟弟、对妹妹、对家人这个发脾气。为什么在外面这个不敢发脾气？回到家里头修理家人。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看到我认识的一个人，他脾气很坏，坏到一个地步，心情坏的时候回家干什么？撕弟弟的笔记本，不撕自己的，撕弟弟的笔记本。弟弟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吃定弟弟。所以你会发现，哎，人的脾气坏，有的时候只敢欺负弱小民族。可是孙悟空不是如此。我们在小说里看孙悟空，他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是极其严重的犯善倾向。谁作为他的领导者，他就让他很痛苦，他就专门跟他穿小鞋，是吧？所以你看孙悟空第一次在小说里头说出现去找谁呢？他就跑到龙宫里头去找海龙王，他跟海龙王说，我手边少了一个武器，我听说你龙宫的武器非常多，好不好提供一个武器来给我老孙使用使用。所以海龙王就把所有的武器通通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东挑西拣，所有东西通通看不上，最后看上的是什么？定海神针，又叫什么？如意金箍棒，是不是？所以那是龙宫唯一的，我们说最重要的镇宫之宝。孙悟空呢，就看上这个镇宫之宝，就据为己有。有没有付钱？没有。有没有写个收据？也没有。有没有付个押金？也没有。不但没有，唱一首歌曲，歌名叫《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然后就唱了这首曲子，然后就把别人的东西就拿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孙悟空。所以如意金箍棒就这样子，定海神针就变成他的东西了。孙悟空就是这样子的善嗔，脾气坏得不得了，把别人的东西就拿着自己。那不但如此，第二次小说里头说他跑到哪里去？他跑到阴间去，去找谁呢？阎罗王。在中国的小说里头，每一个人见到阎罗王都是害怕，对不对？生死大限来到最后的关头，就是见阎王爷。可是呢，只有在西游记里头是阎罗王看到孙悟空全身吓得发抖，然后孙悟空说，来把你的生死簿拿出来给我看。这个阎罗王还只好拿了最新的手提电脑拿给他，对不对？开机，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寺庄里头，然后第一个找的什么资料？找自己的寿数，是不是？找到自己寿数一看，孙悟空的名字系列在上面，然后还有他的什么寿数到底活几岁。孙悟空说，太岂有此理，我老孙应该是一个万寿无疆的，怎么可以是万疆无寿，对不对？怎么可以有一个名字寿数在这个地方？当场怎么样？当场把自己的寿数消掉。不但消掉，再看看后面认识的其他的徒子徒孙，然后呢日行一善，通通消掉，把那个电脑把那个生死簿画完了以后一丢，扬长而去。阎罗王拿他也没有办法，脾气善嗔，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阎罗王害怕。不但如此，孙悟空说龙宫也闯过了，阴间也去闯过了，还有一个地方没去，那就是哪里？天上，是不是？还有一个玉皇大帝，哎，那个地方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孙悟空最后就怎么样？大闹天宫，是不是？孙悟空大闹。所以你看孙悟空他的存在就造成什么？他造成整个的世界三界宇宙当中整个天下大乱。为什么？因为脾气非常坏，坏到一个地步，这个叫善嗔。各位，如果你仔细看，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头有没有这个成分？有的人他里面就是一只泼猴啊，孙悟空在里头坏得不得了。所以你不要看外面，看外面看性别都不重要，重要是里面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有一年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教的有一班学生，夜间部学生，有一天晚上呢，有一个学生教他的一个介绍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给我，因为我要求这个同学们写文章哈，讲他们自我介绍。这个女同学写的时候中间写了几句话，她说如果有人得罪我的话，我不但要他死，而且我要让他死得很难看。我那天想说，我要他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只给一个人看，就是给我看。然后他写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不要得罪我，是不是？不但会死，而且死得很难看。所以你知道，从那时刻开始，每一次晚上上课，上到这一班同学的课，看到这位女同学坐在中间，我都要用那种关爱的眼神看她，对不对？因为你不关爱她，你回过头来怎么写黑板？你怎么死都搞不清楚，对不对？小李飞刀就给你上去了。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因为它里面就是你不要得罪我，你把我惹毛的话，那还了得？人里面有一个善称，人有一种的性格，人有这种的脾气，脾气坏到一个地步，那个坏到最高点，没完没了，是不是？永远记得。所以各位，你仔细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之一。多少时候我们就是一直记这些东西，没完没了，因为你得罪我，所以有时候那个得罪我，到最后，咱们中国人就说一句话，说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所以十年当中至少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记得吧，对不对？不记得的话就不能报仇，说，所以要记得。所以你知道痛苦十年之后能不能报仇还不知道，到最后就发现有一天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只好怎么期望。所以我就曾经看我另外一个学生写文章，他说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理想我将来要做老师。哇，读到那个地方还好佩服他。然后接下来说什么？我最高的目标有一天要做小学老师，我就更加佩服。最后说，我最大的目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教到我当年小学老师他的孩子。你看多可怕，是不是？君子报仇，那只是过了十年，是不是？他一直在等什么？那个老师的孩子，他一定要教到，无论如何要报在那个孩子的身上。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啊，我在台湾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台湾有的时候有这种观念，哎，咱们姓黄的绝对不能够姓李的结婚，有没有这种习俗？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祖先里头，大概有一次，我们的祖先黄家的祖先，然后呢怎么样，跟李家的那个祖先搞的关系搞不好，所以到最后就自己做不到，那就交代自己的孩子，哎，孩子，你记得哈，将来绝对不可以娶姓李的。这个意思是把它传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善称称到什么地方，自己不但坏，而且呢还要交下去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造成我们的里头心理里头非常有沉重的痛苦。原因是什么？我们承受了很多在家族里头，在民族的当中许多的痛苦，就在这种的里头。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一定要记得，对不对？所以搞到最后，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瓜里头，我们记得这个上百年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些东西。中华民族近200年所受的所有的委屈痛苦啊，全部在这里头。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有这个，所以一谈到这个东西的话，慷慨激昂啊，非常的丰富啊。那这是什么？孙悟空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很善称，但是第三个，我们说孙悟空为什么要取经？因为他还有第三个问题，他什么？他非常善争，争什么呢？孙悟空不甘心做一只平凡的猴子，他说若是可能，我绝对不甘心做平凡的猴子，我一定要出猴投地，我一定要比其他的猴子头更高一点。所以他善争，争到什么地方？争到有一天他就说，若是我能够比其他的猴子更高，我不惜就从水帘洞瀑布上跳下来，为的要取得更高的位置。那我们今天的话说，就说尼加拉瓜瀑布上下来，是不是？他只要下来不死的话，他的名声就扬名立万。这孙悟空就讲，最后有没有得到？得到了，得到的是什么？叫做美猴王。其实猴子有多少美的？自我臭美一般。美猴王做了美猴王以后，满足吗？不满足。为什么？发现生命有限，会死的。所以他说，若是可能，我要再往上争，我要争什么？成为一个仙猴王。孙悟空就开始去求仙。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对不对？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做了皇帝以后就开始追求什么？成仙，对不对？所以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做王还不够，一定要成仙。若是可能，我要成仙。啊，孙悟空说成仙，最后有没有成功？也成功了，变成仙猴王。他满意吗？他还是不满意。他说，因为天上那个位置我还没有，天上的 PR 还没有一个身份。若是可能领到那个身份，我就心满意足。所以到天上去要身份，天上说你要吧。既然做美猴王，我也给你三个字，那就叫什么？弼马温，是吧？好吧，说你美猴王，天上就给你相当于弼马温。做了弼马温，最后发现只不过是管马的一只猴子，这个水平太低了。说无论说，他说我不要三个字，我要几个字？我要四个字。哪四个？齐天大圣，是不是？若是宇宙当中有最高的是天的话，那我就是齐天，我至少跟天什么？我是可以誓与天公共比高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古代有天宫，那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宫，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开始要比一个更高的。所以孙悟空就说，我就说孙公吧，我就是更高，我就是孙天呐、啊，我是最高的这一位。那如果在人间有所谓的圣是最伟大的，他说那么我就做大圣。所以齐天大圣就说明他里面追求一个更高的位置。各位，如果你仔细去想，那个抢位置啊，上升抢位置，是不是咱们人生一生的道路就是如此？我们这个一生的道路，我们都在抢位置。我们的抢位置从哪里开始抢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抢起？ 从生命形成的那刹那，我们就抢位置得到冠军，对不对？第一个精子抢到卵子，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恭喜哈！在两亿的精子当中，我们跑第一，所以我们生命才形成。所以呢，如果这样子，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我们有自卑，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说我不如别人，因为你比其他那些精子都更行啊！你跑第一，如果你还说我不要活下去，对那些精子都对不起，他们说我要出来就出不来，因为你跑第一。所以我们的生命形成那一刹那，我们就抢位置抢成功。我们在妈妈的肚腹里头，我们自己不懂得抢位置，可是母亲会帮我们抢位置，这叫产前检查，是不是？这叫特约挂号，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抢位置，这样子抢。等到有一天我们还不懂得抢位置，可是父母就帮我们抢最好的医院，抢最好的医生。终于有一天我们出生了，出生了以后我们还是不懂得抢位置，可是父母还帮我们抢位置。两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则消息，讲到台北市大安区，如果你要在大安区去念一个学校叫做师大附中的话，啊，你必须要在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就要把他的户籍迁到大安区，这叫抢位置，为的是八年之后，这叫八年抗战，八年之后十二岁他能够念这个学校，你就必须要在八年之前先帮他抢位置，否则无法念这个学校。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抢位置，我们不懂得抢位置，慢慢慢慢长大，最后父母就开始教我们抢位置。孩子啊，你将来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念重点学校，对不对？一定要念重点大学。为什么？就教我们要去抢位置。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大概就是很多父母就教孩子，将来一定要去念医的，要念医科做医生的，所以天天就在那念台大医学院。如果没有的话，阳明医学院再一来，台北医学院，反正一路医科下来说，只要做医科就好，只要抢到医生就行。到最后没办法做兽医也好，只要是医生就行，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在那里不断的抢位置，我们要抢到这个东西，抢到我们就心满意足。所以呢，我们以前不懂得，是父母帮我们抢，慢慢我们懂事了，父母就教我们抢，对不对？我们就很多话就告诉我们说，先下手什么为强，后下手就遭殃，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开始抢，抢到最后占着茅坑什么，我可没说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抢，只要抢到茅坑也是心甘情愿。为什么？至少我们抢到了，我们就抢到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形成就抢位置，所以我在学校里头就发现我的学生就很喜欢抢位置，或多半都抢最后一排位置啊，一下子就后面就刻满，然后就不断的学习训练就要抢位置，然后抢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抢谁比谁大。所以有一天进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做科员我就做科长，他做组员我就做主任，我们就要抢更高的位置。如果他做总经理，那我肯定要做董事长，到最后说到底谁是老板，他做老板我就抢做老板娘，老板娘就管老板。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抢做老板娘，最后发现老板娘也抢不到，最后就说没有关系，老娘立志将来一定要做老板的娘，生很多老板出来，然后我就做老板的娘。有一次我在学校碰到我的学生，他们就在那里抢说到底谁比谁大，其中一个男孩子就跟另外一个男孩子，他说你可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那个女的不甘示弱，马上反唇相讥，他说那你更要知道老娘将来是传龙的人，所以他抢到更高的位置。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不断的抢位置，所以抢到最后的我们就在那里上升，我就一直在力争上游，不断的抢重点学校。有一天重点学校以后，我就开始抢到国外去，是不是？若是可能的话，我就抢更好的位置。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就一直在那里做美国梦，一直要抢到美国去读书，一直要抢在美国得到绿卡。有的人抢绿卡抢到脸都绿了还卡在那里，是不是？一直得不到那个绿卡，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抢，一直要争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一直抢到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的时候，又开始抢什么医院了，对不对？又开始抢医院，又开始抢病床，又开始抢医生。所以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在台湾甚至有一天碰到有一个很年长的一个妈妈，好，就跟我说，她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一听到好消息耳朵都尖起来，我终于在台北找到一块墓地，终于抢到一块墓地。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的抢到最后，哦，连最后那个啊，若是可能，我希望有一天至少能够到八宝山，在那个地方也很好的。好像我们的生命就规划到什么东西要来抢到最好的。所以我讲这是什么？这是讲到孙悟空。所以孙悟空为什么需要取经？因为它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个不足在哪里？善变、善称、善争啊，因做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孙悟空就需要什么？去严厉的去控制他，去对付他。如果没有去控制他，你看到只不过有一个人他说话常常不算话，脾气又坏得不得了，就天天在那里抢位置，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人一定给我们团体带来很多的困扰，很多的痛苦。 他是造成很大的一个烦恼。我们说孙悟空就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位孙悟空，谁能够来约束他？我们说约束他的是什么？特别在这个团体当中，在取经的过程当中，真正能够约束孙悟空让他死心塌地的，我们说那就是来谁了？我们就来到第二位，那就是谁？唐三藏。唐三藏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什么弱不禁风的，好像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么一个出家人。可是唐三藏为什么他能够把孙悟空控制那样子，那样子死心塌地？因为唐三藏代表了什么？唐三藏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念的紧箍咒，是吧？他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受不了，头上那个帽子就开始收缩，然后就把他勒住了，然后他就因此就被约束住。所以唐三藏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但是他至少他很专心念紧箍咒，所以因做这样的缘故，他就控制着孙悟空。所以唐三藏代表什么？唐三藏就是代表咱们中国人内心里头的另外一个层面。人的内心有什么东西？人的内心有良心，那个良知。所以当一个人想要善变，想要说话不算话的时候，哎，唐三藏他在他里面就来约束他，良知就来控制他，说，哎，你可别这样子，如果你要说话不算话，将来没有信用，将来别人都觉得你没有诚信的原则，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都不跟你做生意了，啊，想想这个很严重。所以后来呢，为着这件事情，我们在良知的约束之下，我们就发现不敢乱变，不敢乱变。一个人想要乱发脾气，那个良知又在那里约束他，千万别发脾气，小不忍则什么乱大谋，然后就告诉他，良知就跟他说，人一时风平浪静，背部海阔天空，是不是？所以这些话一训啊，一讲了，哎，良知说的有道理。所以只要我们的天良还在，良知未泯呢，我们的良知就约束人里面的孙悟空，免得他闯祸。那一个人想要怎么样？一个人想要乱争，想要乱抢的时候，我们说良知在里头发动的时候，良知就控制他，约束他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子。人家已经来香港三年，你才来半年，你就抢着要做什么代表，啊，做什么领导，啊，这个未免太过分了一点了。所以你会发现，良知在约束人的里面的善争。所以这是唐三藏，我们说他作为良知的象征。那如果良知的象征是这么好，这么好的良知，为什么他还要取经呢？我刚才前面说了，凡是取经就说明他里面发现严重的不足。我们说原来良知也有问题，良知的问题在哪里呢？人类的良知，我们就发现人的良知非常的什么软弱，人的良知是建筑在软弱的地层带断层带上面，那个底下那个东西是非常软弱，屋子盖得很好，可是底下是松松的沙土，那这个房屋呢就没有不牢靠，对不对？那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这说明什么？人的良知是很好的，可是人的良知的问题是什么？是底下很脆弱。脆弱在哪里？人类的良知的脆弱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受到外魔的伤害，外魔会伤害我们，所以我的良知是告诉我说我应该这么说，应该这么做，可是外面有一个压力，压力到一个地步说你就是不能这么说，你就是不能够这么做，你不可以这样子表态，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想想你的前途。我们就发现那个外魔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叫什么？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很伟大的八个字格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子做，我们到最后告诉对方，老弟啊，你有所不知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我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我怎么可能到香港？我不用这种方法，我怎么可能到日本？我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我怎么能够出得来？所以你会发现多少时候我们就在那种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发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良知，可是我良知面对一样外面的妖魔。这就是唐三藏，唐三藏走在取经的道路里头，你看到外面多少妖魔鬼怪说，哦，唐三藏的肉可以吃，吃了他的肉以后就可以什么长生不老，请问好吗？一个长生不老的妖魔，他如果里面失去了良心，那是什么？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叫做丧尽天良，对不对？那叫丧尽天良，那从此以后是什么？那无恶不作，胡作非为，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讲到唐三藏是非常软弱，他无法自保，因为所有的外魔通通会伤害他，这是他非常辛苦的地方。那人的良知的脆弱不但是有外魔的伤害，人的良知的脆弱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在人内心里头他自己本身也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人的内心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我们把那个系统就叫做内贼。咱们的内心里头也有一点我们自己的私心，也有一点我们的私欲， 所以中国古人岳飞就说，他说除山中之贼矣，王阳明说的，除山中之贼矣，除什么心中之贼难。你山中的贼要把它消灭很容易，可是你要把我心里头的贼要除掉，那很难。为什么？因为那个心中的贼常常与我们长相厮守，长相左右，常常在我们的里头翻腾，所以到最后我们又告诉对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对方也回答我们说，老弟啊，你有所不知，为什么？他用了八个字，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什么？好像那八个字，我也要为自己，我不为自己也要为我的家人，不为我的妻子也要为我的孩子，对不对？我为我的子孙，为我的世代，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自私找到一些的借口。所以你会发现，人是有私心的，人的那个私心常常在自己的什么良知上，面对自己里头的欲望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们就发现他很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为他自己的缘故找了这一条道路。那我就想到，有一年我要带我的学生，那么就到台北的故宫去参观故宫。那么去参观故宫，那我住的那个城市离台北有一段路，所以那天早晨5点多就离开城市，然后坐了公共汽车到了火车站，再转火车，然后再换了2班公车来到了故宫。所以到故宫以后花了2个小时在故宫里头上上下下，一直看完2个小时之后，差不多到中午的时间，所以我就带我的学生离开，就到了另外一个市镇，就一起吃午饭。吃完午饭了以后呢，就坐上公车就离开那里，就准备要回到我们所住的中立那个城市。那我们这个从那个小镇坐车的时候，就经过有一个站，那个站就叫圆山啊。当时的圆山是有动物园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呢，圆山算是一个上车的人比较多的。那我的学生，因为我们坐的是起站哈，所以大家都有位置坐。那么在台湾的公共汽车呢，是有几个，有一排的车子上面会有3个字写的叫"博爱座"。那博爱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座位呢，肯定要先让给那个老弱妇孺的人先优先来坐的啊。那么我有2个学生就坐在博爱座上面。那么到了圆山那一站的时候呢，哎，这个有一位老先生上来。这老先生上来以后，他就很自然就走向博爱座，因为他觉得天经地义的、顺理成章的，他应该可以坐在那博爱座上，就慢慢走过来。可是还没有走到的时候，这坐在上面的这2位男同学，他们警觉性很高，他们就看到老先生上来了，然后就走过来。他们本来看着窗外的风景啊，景色宜然啊，那么心旷神怡。这老先生一来说，两个人很有警觉性，彼此就把头互相对看一眼，然后马上就从对方的眼神就发现他不会让座位。两个人都发现彼此不会让座位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就同时不约而同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叫老身入定，然后眼不见为净，就睡着了。那睡着了，那就不必让位置，对不对？所以呢，我要问的是什么？我要在这里谈的就是说，请问这2个学生，他们里面有没有良心？有没有良知？有，良知在哪里？良知的表现就在互相交换眼神，这就是良知的系统。但是虽然有良知，可是良知就十分的什么软弱。软弱在哪里？站不起来。因为那天早晨5点多出门，现在中午1点多，他真的是站不起来。这两个人眼睛一闭就睡着了，老先生走到面前，结果他们就不肯让座位。坐在后面一排有2个女同学，轮到这2位女同学，他们的掂量发现，所以他们两个人互相看一眼，看完一眼以后，他们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其中一个女同学，她就开始摇前面的男同学，起来起来起来。请问这个女同学有没有良知？有良知。可是良知软不软弱？软弱在哪里？她自己也站不起来，对不对？太岂有此理，哪有不爱坐的不肯让位置，叫我们非不爱坐的非要让位置。这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那个前面专断的把它摇起来。这前面男同学一被摇了就开始笑了，笑了以后总该起来，兵临城下到这个地步了。前面这个男同学呢还是很厉害，他就回过头来就对后面这位女同学说话，他说，我老实告诉你，以他这种年龄，指指那个老人家，让位置给他就是一种侮辱。他的意思说他还不老，老当益壮，老当益战，我就让他站在那个地方，我就不要侮辱他，我不要说，哎呀，你已经弱不禁风了，你已经站不住了，好可怜哦，请你坐。不，我非常尊重他，让他站在那里，我还是坐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人是吧，人里面有良知，人的良知很软弱，软弱在哪里？自己站不起来，就一直为自己找借口。我那天回到家，我就在想第三个， 哎，我那天坐在最后一排，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站起来说，哎，老先生，这边有个位置，您过来坐吧。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站起来？因为我也马上想到，哪有这些该死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肯让位置，叫我这个做老师的让位置。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的问题就是如此，对不对？我们都为自己找到一点的借口，让我的良心稍微安一点，可是我的良心还是很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我在想说，你总要有一些天良八线的学生吧，怎么会轮到我呢？不应该轮到我吧，是不是？所以人常常为自己的软弱找到借口。我想呢，盘山藏为什么需要取经？因为良知是好的，但是良知很可惜是什么？他就是很软弱，他面对两种的压力，一下子他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下子就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到最后的结果他还是很惨败。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说真正的内贼在哪里？真正的内贼在这个团体里头，标准的内贼表现出来的呢，我们说那是第三位。那这一位那就是谁了？猪八戒。西游记的好看，西游记的有趣，西游记我们只喜欢一看再看，是因为中间有猪八戒的存在。如果没有猪八戒的话，我就不晓得西游记到底乐趣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猪八戒真的讲到我们内心世界里头很深的一个部分。各位如果仔细去想想，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对猪有特殊的偏好？我们很喜欢用猪形容对方呢，对不对？说人家的脑袋称之为什么？猪脑，对不对？说对方的住的地方称之为什么？猪窝、猪圈、猪寮，是这么称呼吧，对不对？那么各位如果再仔细看看，在中国文字里头，家庭的家是怎么写？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屋顶宝盖头是吧，这底下就是什么猪，这个猪就是一只，还单数，可没加 s。 所以你知道我刚刚结婚哈，这个前不久才刚刚过了结婚25周年。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的妻子说，哎，我说终于成家了哈。不过家这个字就是屋顶的底下只有一头猪，我说我就不晓得那头猪指的到底是谁。他说肯定是你。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你们男人叫做成家，我们女孩子叫出嫁，所以嫁呢先写一个女，所以这个女就是我，不会是你，对不对？屋顶就屋顶，对不对？所以猪呢，猪就是你嘛，你还有谁？所以哇，这个说文解字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我25年前身材非常苗条，过了25年之后，现在那个腰就像猪腰哈。我的妻子变成木猪女，这个养猪有数。所以我们说猪八戒到底代表什么呢？猪八戒就代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头另外一个层面。猪八戒在小说里头让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大特征，第一个他是什么？非常好吃的，是不是？猪八戒很好吃。那么在西游记里头，你看到猪八戒多少时候为吃闯祸，吃人参果啊等等这些的故事，对不对？为吃闯祸，但是对猪八戒来说，吃是天经地义的啊，诸生第一大事就是吃，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你仔细去看啊，吃也是咱们中国人看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见到人第一句话，吃过了没有？吃饱了没有？是不是？我们觉得只是问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哈。吃过了吃饱了就好嘛，对不对？那没有吃就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演讲再怎么样不重要，等一下吃到了就算好，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对吃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到吃的话，我觉得对吃我们可以用三个定律啊。这当然不是牛顿三定律，这是本人的皇室三定律。咱们中国人吃有这三条定律。第一个定律是什么？中国人的吃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什么动物、什么东西都吃。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到吃，马上就会想到吃，很奇怪的哈，没有人教，马上就说。所以你知道我们跟外国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可以进到动物园，我们可以看同样的动物，可是我们想的完全是不同的话题，对不对？所以人家看熊，我们也看熊，人家想着熊的身高力量，我们想的是什么？哇，熊长多好啊，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人家看鹿啊，这个鹿身上的花纹多美啊，我们想的是鹿的什么？鹿茸，是不是？是这样子。人家看到蛇的时候，也想到这个蛇啊有多长，我们想到哎呀那个蛇是吧，这个蛇胆多好吃。所以你知道台湾前一阵子的时候，有一个农耕团到非洲一个国家去帮助他们农耕的时候，结果在农耕当中突然间这个他们发现有这个蛇哈。非洲的毒蛇很毒的，哗的一叫毒蛇，反正一叫蛇几个非洲土人就跑掉了。可是台湾去的一听到、蛇精神抖擞，大家都散去了，当场就包抄，就把那条蛇就包围了。 然后抓到那条蛇呢，就当场就把它开膛破肚，就剥蛇，就剥了蛇皮，然后就开始喝那个血，然后就把那个蛇胆吞了。看到那些非洲人目瞪口呆的，龇牙咧嘴，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站在一旁窃窃私语。但然后农耕团有一个人忍不住过去，哎，你到底在讲什么？到我们一致公认你们是野蛮人。可是各位不要忘掉啊，咱们中国人就是有这个特点，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马上就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够吃，要怎么吃，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吃，所以我们马上就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吃的第一个定理，咱们中国人是什么？任何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吃。所以有的民族不吃猪，我们就骂他们的猪脑袋；有的民族不吃牛，我们说那种叫牛顿，很顿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民族是什么？来者不拒，大小不拘，死活不论，我们通通要吃。这是什么？我们吃的三不政策就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吃。那这是吃的第一个特点。我们吃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吃的第二条定律就是，我们吃是什么东西的什么部位都要吃，我们吃的非常彻底。不是每个部位都吃，我们绝对不像美国人说发明什么肯德基。肯德基你进去吃的时候，你发现吃来吃去只有哪些部位？鸡胸，还有呢？鸡腿，还有什么？鸡翅膀，是吧？但是咱们中国人吃，请问鸡头要不要吃？当然要吃，鸡头从头吃起，鸡冠都还要吃，公鸡还要吃鸡冠。脖子要不要吃？一定要吃啊、哦！每天扭来扭去，那个肉最嫩，一定要吃。鸡爪要不要吃？还美其名叫什么？凤爪，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吃。鸡屁股要不要吃？还把鸡屁股，在台湾把鸡屁股叫做七里香，拿一根竹签上面插了五个鸡屁股，所以你一看就晓得香闻三十五里。我在念我的硕士学位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日本人刚刚来到台湾，住在我们宿舍里头。有一天晚上带他出去吃点宵夜，吃完以后回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哇，好可怕，好可怕。我们看他那个表情也觉得好可怕，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看到什么？他说啊，我没有想到你们台湾的女孩子这么可怕。我台湾女孩子到底有什么可怕？他说你们台湾的女孩子怎么敢去吃那个鸭子的头？那天晚上他看到一个鸭头正在吃鸭子，他说那个鸭头连着脖子，他就在嘴巴这里，好像吹口琴一样，嘟嘟嘟，他觉得好可怕。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是每一个东西的每个部位都吃，我们吃得很彻底的，我们是从头吃到尾，或者说从头吃到脚。我们吃的第二个定律，我们吃的第三个定律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吃，你也会吃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永远不要只吃外面，外面的是代表你的水平太差了，那是低档的，你要吃高档，高档的在哪里？高档的就在里面，所以要从外面的吃到里面。所以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就把最外面的东西叫做皮毛，皮毛就是最外头的。假如今天说晚上听了这场演讲，哎，搞了半天皮毛之见，那就表示讲得很差了，就是最外面的，是吧？那讲的说啊，鞭辟入里，对不对？到里面哎，代表说到里面啊，大概比外面要来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就认为说，你懂得吃要往里头吃，越到里面的越像人体器官的越叫做补品。所以我们就开始吃脑，我们认为吃脑补脑，对不对？那可惜吃的是猪脑，然后就开始吃心，什么补心。我们过去的祖先代代相传就这样，是吧？吃心补心。那么肝不好怎么办？吃肝补肝。所以古代的妇女生产之后坐月子吃什么？吃腰子，吃腰补腰，吃了很多猪腰，最后腰像猪，终于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吃的本身呢，就是一个就是往里头的。但是我们觉得单单吃里面这些内脏还不够，我们觉得最里面的在哪里？咱们中国人终于就发明了一个成语，叫你要吃，要吃到最里面。最里面在什么地方呢？在骨头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成语就叫什么？食髓知味。你真的要吃到髓，你才知道味道。那髓在哪里？在骨头里面。所以那个骨头绝对不容轻易的放它过去，是吧？所以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工具就叫做筷子。筷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抽进去就把那个水搞出来，对不对？你看西方人搞个刀叉，你就发现这个叉就很叉，叉来叉去就叉不出来，对不对？就是在外面就搞啊，我们就要吃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人得他的老师得其神髓，就表示说得到最真的那个精髓的所在，是不是？我们就是越里面越精华，所以我们就一直吃，要吃到最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看外国人吃东西啊，吃完以后我们感觉暴殄天物，为什么呢？ 该啃的都没啃干净，好，有一些很精华的地方都没啃到就丢出来，哎呀好可惜啊。我们觉得其实咱们中国人吃完了，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吃完的东西连狗都不要吃，对不对？看一眼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吸得干干净净，是吧？说狗专门去啃外国人的一些骨头，会啃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啃完了，哎呀我们还属狗的啊，更要啃它，啃它干净。所以我们吃东西是真的吃到最里面去，对吃就变成我们很敏感的一个东西，我们要一定要吃到最里面去，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中国人就觉得吃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把吃来涵盖人生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说，我最讨厌的人跟最爱的人都是用吃表达，有没有发现？恨人恨到什么地步，叫做什么？咬牙切齿，好像要吃的，对不对？啊，已经牙齿都在那里磨来了，啊，恨到最高点，我恨不得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因为胆固醇太高，不要，是不是？但其他东西要吃，对不对？但是我们爱人爱到什么地步？爱到最高点怎么样？也是要吃。所以你看，岳飞是代表恨人的那个阶段，是不是？断字饥肠呼噜肉，笑谈柯英修怒卷，恨到最高点，要吃啃他的肉，要喝他的血。岳飞成为基督徒最懂得守圣餐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文字里头，爱人爱到最高点也是用吃来代表，爱到最高点，猪八戒就是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了，对不对？然后爱到最高点用了另外一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就是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哇很可怕，是吧？我们恨也好爱也好都是要吃，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很可怕的事情，到底这个人怎么活下来啊？但是我们就会吃，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人跟人就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不可以吃的人，一种人是可以吃的人。不可以吃的人，那种人就叫生人，生人就是生的人，是不能吃的，又不是杀心米什么吃它，是不是？但是有一种人是不是生人，那是好朋友，这种人就叫什么？熟人，熟人就是可以吃的，所以熟人就互相吃吧，就你吃我一口，我也吃你一点，所以大家吃来吃去，越吃越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是不是？人就是分这两种人。所以呢我们就说啊，你这个人在社会上你立足立得好不好，这叫吃得开吃不开，是不是？所以我们用吃来代表啊，这个啊，然后人跟人的关系，你看我把它吃定了，哇，这个就表示你很厉害。但有的人说我永远不吃他那一套，你永远吃不到我也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叛徒就叫什么？吃里扒外，是不是？又吃了以后又居然扒外，这太岂有此理了，这个伤害民族感情啊，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对付。所以你会发现，哎，我们真的是非常敏感吃啊，都用吃来衡量所有的。所以中国人就把人的单位最后就称之为人口。你家有几口人？两大口一小口，所以大口嘴巴大，吃得多，交的钱要多，是吧？小口就吃得少，所以付的钱就少一点。所以我们人整个约化到所有东西都没有了，那口还在哪里？那个嘴巴就是要吃。所以你可以发现，猪八戒好吃，其实刚好就说明我们里面就有这种感觉，我们有这种感觉哈。好，那不但如此，我们说再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猪八戒除了好吃之外呢，还好色。请问猪八戒他在天上原本他是什么？天蓬元帅，是不是？你看他可以管许多的虾兵蟹将，统管千军万马，可是有一天管得了那么多东西，居然管不了自己，对不对？管不了自己，居然在天上居然看到嫦娥小姐，就公然什么非礼，是不是？因为非礼的缘故，结果呢上天就把他贬落凡尘，哪知道贬落的过程当中不幸就投错猪胎，就投到猪胎，这就是猪八戒。所以猪八戒在西游记里头第一次出现在哪里？高老庄，是吧？强迫高老庄主说一定要收他做他的女婿，是不是？成为人家的女婿，说明什么？猪八戒出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满足，说明他里面的色的需求，他性的需要。所以猪八戒是一个非常什么好色的，所以在小说里头猪八戒是什么？对所有的女孩子他都有兴趣，只要是女孩子，只要是活的他都有兴趣，对不对？他就有兴趣。所以猪八戒是来者不拒，是不是？他只要看到啊，这个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活的，哎，我老猪就要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层次非常的低啊，但是不对他来说，他觉得哇很重要，他就是要这些东西。所以猪八戒的问题就在这里，非常的好色，非常的好色。今天在台湾的民间，他们有很多的崇拜，其中有一个行业崇拜就是专门拜猪八戒。是什么行业呢？那个行业就是色情行业，专门搞色情行业的哈，搞妓女的哈， 这些的东西，他们就拜猪八戒，就希望猪八戒大拔猪威，然后呢迷惑众生，然后大家通通就进到这那种地方去好，然后就让他的生意就财源滚滚而来。所以你会发现，哎，猪八戒就是一个色情好色的一个象征。可是如果我们去读中国的古书，我们就会发现，哎，在孟子里头就有说到这样的话，他说什么？食色性也。在《论语》里头有另外一段话，孔子讲到什么？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人有很大的欲望，那个大欲是什么呢？它的两种大欲，一个是饮食的大欲，一个是男女的大欲。所以人有饮食，也有男女的大欲。人有这样子的性，人有这样子的欲，那性欲是人的本能。那如果既然是人的本能，它就没有错。那为什么猪八戒要出问题呢？因为猪八戒把所有这样子的本能的性建筑在另外一个根基上，我们说那个根基就叫什么？那个就叫做贪。什么叫做贪呢？我们把贪就给它一个解释，所谓的贪就称之为多一点。什么叫做多一点？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十几年前第一次有机会到美国去啊，那时候是参加一个团体，那么在美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头两个礼拜到美国的加州大学，在残疾分校，在残疾那里有两个礼拜的课程的学习，后两个礼拜就是到美国加拿大一些地方去旅游哈。那么因为是第一次到美国，也很兴奋，所以坐在飞机上也睡不着觉，然后飞机到了 LA 下来了以后，就坐了那个校车就进到这个学校。一进到学校，那个时间大概是下午四点多，快要五点，所以带领我们的人说先去办报到手续，我们就交了这两个礼拜的伙食费、住宿费、学习的费用，然后就五点多，他说：“我说那你们就进餐厅吧，你们到餐厅先去吃一顿，吃完一顿呢，就赶快去睡觉，去调时差。”我们就进到餐厅，一进餐厅大开眼界，那餐厅非常的大，但是看到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进去了以后，就看到一些的美国的男孩子跟女孩子。面孔非常的年轻，可是他们的身材的胖，对不起，他们的身材的肥，他们在那里走动的时候，你远远看过去觉得那是汽油桶正在漂浮，很年轻，可那个身材真的是很肥啊，啊，这个哦，就觉得怎么好几个汽油桶就在那里漂浮。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哦，你得到一个感觉，你说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哎呀，罗马大概不是一天造成，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弄菜就弄了很多菜。那么带领我们的人说，哎，你们进去的时候一样画葫芦哈，入境随俗，他们美国人怎么弄你们跟着弄就是了。我前面一个美国人，我就看他怎么弄啊，我就看他就来到那个吃晚餐的地方，那么一大堆的空盘子，他就首先拿出一个盘子下来，然后移到面前，有一堆的那个空的杯子哈，然后就看他伸出两只手，一下子拿两个杯子哈倒翻，就放在他的盘子里头，然后再推过来，前面有六七种不同的饮料，我就看他拿了两个杯子，就在那个不同的饮料桶底下一推，刷两杯。所以我在后面看他的时候，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一下子就做完。所以呢，我也不甘示弱，我也拿一个盘子，我也不动声色，也拿两个杯子，然后我也推两个，我跟他完全一样，入境随俗，对不对？后面来到一个小碟子，小碟子上面摆的是果冻，那这些果冻都是晶莹剔透的，但不同颜色。有那种樱桃的红，有翡翠的绿，那么还有金黄色。我看这个美国人就拿了一碟放在他盘子里头就过去了，那我就看到那些晶莹剔透的这个果冻，我就很喜欢吃这些东西，我就想刚刚才把那个伙食费交给学校，所以你拿一碟也是这个价钱，你拿两碟也是同样的价钱。咱们中国人脑子里头精打细算，马上出现五个字真言：不吃白不吃，对不对？你看你们都是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不吃白不吃，所以毫不犹豫伸出两只手，啪，拿两盘就摆到我的盘子里头啊，然后就过去。过去来到那天晚上的主餐，主餐是什么？两种主餐，一种是牛排，一种是鱼排，两个里头任选一种，你只能选一种。第一次到美国，你猜我选什么？当然选牛排，不选牛排是牛顿，对不对？然后就选了牛排，所以他就把那个牛排就倒在一个盘子里头，我就拿了牛排，所以就出来外面就拿了这些刀叉，到最后外面的时候有一条长条桌在那个餐厅的最前面，长条桌分成两个部分，有一半呢摆着各式各样的生菜。我想美国的生菜一定没有农药的问题，一定没有虫害的问题，他们非常注重这些东西。那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凡是没有吃过的东西都要勇于尝试，人生苦短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总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口味。所以呢，哇，这些生菜摆在那个地方琳琅满目，所以毫不客气的就怎么样，每一个东西我都抓一点，都夹一点，哇，通通弄在我的盘子里头，就搞到最后那个盘子上面就一堆食物。我后来发现那个叫愚公移山啊，所以呢，啊，这些东西都弄上来，那长条桌的另外一半摆什么呢？摆着不同口味的那些佐料。人生就是要去尝各种酸甜苦辣，所以呢，每一个都去挖一点，就倒在那些的生菜上面，就倒到一个地步，那个叫做淋漓尽致，全部弄得满满的。最后我就回到这个餐桌前，就享受那顿丰盛的晚餐，吃啊吃啊，才吃到一半的时候，带领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话了，他说：“你们如果吃那个主餐吃的意犹未尽的话，哈，餐厅还继续供应，不过你们要拿那个空碟子去，证明说。”是吃完了嘛，对不对？那我一看我那个碟子里头牛排才吃一半，可是这个脑筋一转，哎，我还没吃到那个鱼排嘛，两个选一个，是不是？选了牛排，没有鱼排，鱼排还在里头，我还没吃到，所以毫不犹豫就站起来，就把半块牛排就倒在大盘子里头，这就空碟子，嘿，这个很好骗他们，又进去，然后又把那个鱼排，所以我那天吃了一份叫全餐，非常完全的去吃，吃完了以后。带领的人说：“你们还可以进去拿水果，哦，餐后还有水果。一进去一看，什么水果呢？美国的加州的大苹果，又大又红。带领苹果的时候，旁边还摆着六七桶不同成分的冰淇淋，任选一种。我不晓得讲这一段会不会促使各位立志决定一定要到美国去。所以呢，好，我就选了一个薄荷冰淇淋。所以我那天离开餐厅的时候怎么样？一手苹果，一手冰淇淋，外加一个非常饱足的肚皮。”我就怎么样，我就离开餐厅，从此以后我就在那个餐厅过了两个礼拜，非常饱足而且幸福的生活。两个礼拜以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汽油桶正在快速形成当中。两个礼拜，哇，这个体重就快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到那些胖子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那些汽油桶就是这么造出来的，因为天天在那里吃，顿顿就这样吃。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上天啊，上天给人类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好像火车的双轨，有一条轨道叫做食，有一条的轨道叫做色。食色在一定的可是现在呢，水桶腰或者叫什么，有的人更恶劣，马桶腰，哪那么粗啊，有人叫蟒蛇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因为吃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到最后的结果人要面对体型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吃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到总有一天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那是体质的改变。体型的改变只是身材不美了，体质的改变就那就不是美不美，那个叫做要不要命的问题。有一天医学的报告说胆固醇过高，血脂肪过多，是不是？那其他的什么那个尿酸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所以你知道等到有一天体质的改变的时候，到有一个地步，我们就大概必须什么，恐怕要面对医院。我的哥哥以前他中学的时候还是学校的校队打篮球的，身材好得不得了，可是后来他从事这个工作，然后因为从事教育的工作，然后这个常常跟人家吃饭应酬，那么一天吃从早晨就开始吃到晚上宵夜，天天吃天天吃，吃到最后的结果，我哥哥前年一年当中大概七次住到加护病房，最远的一次在莫斯科，从那边的加护病房运回台湾。我要谈的是什么？因为吃太多，每一天每一餐多一点，到现在他必须每一个礼拜洗三次肾，原因是什么？因为过去就是一点一点，所以人要去面对，如果你不在那个轨道上面，你一定要出轨，你要越轨的话，要面对这个危险。同样，上天给人类另外一个轨道，那这条轨道就是什么？色的问题，在性的事情上面有一定的轨道，但是人又要求过到深圳那边包二奶，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回家，都有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他有两个，但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得到癌症，在癌症最痛苦的当中，我去看我的老师，可是呢他的孩子就在学生在场，在爸爸在的时候 就在那里兄弟互相吵架，吵什么？争夺财产。那个人以为说我可以享受其人之福，可是到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人间的悲惨，都是自己的骨肉在那里彼此伤害。不要以为多一点就好，多一点那就是那个患难真正的开始。所以呢，我想这是谈到什么，谈到人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猪八戒的问题在哪里？谈在哪里？他要求多一点，若是可能在吃的上面多一点，若是可能在性的事情上多一点，然后就慢慢慢慢产生这种问题。那么我们要来讲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讲到一个人啊，其实他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在圣经里头讲到一个人的时候，保罗他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要得到保守。所以一个人要得到保守是三方面的保守。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讲三方面的话，圣经里头说人的一个部分叫身体，身子的部分是什么？身子是讲到人的四肢五官，人的四肢五官。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里头每一个人都透过他的四肢五官跟感官的世界有许多的接触，所以人看人第一个很容易看外貌，对不对？看外貌就决定喜不喜欢一个人，远看一朵花喜欢，近看我的妈肯定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因为外貌太容易吸引人。所以今天有多少人要花在人的外貌上面，希望能够赢得别人对他的喜欢和接纳。所以你看到所有的百货公司一层楼都是做什么？化妆品，对不对？化妆品就是让人的身体的部分，然后从一楼开始二三四楼大概都是什么？衣服类，是不是？我们在台湾百货公司到九楼才是什么？读书的地方，书店，是吧？你要读书吧，到九楼去啊，到天上去好了吧？你不要。所以因为人都活在底下，都是这些，都是衣服。所以身体的部分是感官世界。所以你知道这个部分是谁最能够做代表呢？在西游记里头哪一位最作为这方面的代表？那就是猪八戒。猪八戒说舍我其谁，猪八戒所追求的世界就是感官世界。所以猪八戒的哲学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爽。所有东西追求爽，爽在哪里？吃叫吃的爽，等一下要吃看看爽不爽口啊，食也爽性也爽，人生就追求爽，只要爽就很快乐。那么身体得到最大的享受，爽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满足。所以有时候我在学校里头，我就跟我们的学校学生说，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就看学校的外面做什么样的服务。如果外面最多的服务店都是饮食店、餐饮店、卡拉 OK、 电影院这些，那你就晓得学校一定有很多猪八戒，就这个意思嘛。因为太多的猪八戒有这种需求，所以外面有很多提供这些东西哈。我相信香港猪八戒一定不少的哈。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讲到猪八戒。所以猪八戒追求的哲学就是一个爽的哲学，就是身体得到享受满足，他就心满意足。我们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圣经讲到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做魂。魂是什么呢？我们说魂里头就讲到三个层面。我们说第一个就叫做知，知是代表思想。所以人有思想，人就会在那里分辨，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是知所做的工作。那么人的除了思想之外，人还有情。情是什么？情是讲到人有情感。所以人的情感就会表现出来，我爱，也会表现出来我恨。人会想，这是对，这是错，人会表现情感，我要爱，我要恨，这是情。在情里头不但有情感，人的情的里面也说明情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歌星他唱了一首曲子，那首曲子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温柔在哪里？在情感。我很丑，丑在哪里？身体的部分。所以你不要只看我身体，我身体固然是钟楼怪人，可是我里面可是很温柔的，我里面有真情啊，那个温柔的真情在里面，非常端端娴熟的。他说这个是内在的部分啊。那么知是什么呢？知是讲到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啊，思想非常丰富。思想丰富到什么地步？就开始可以学许多东西。我发现知识提供很多的追求跟满足。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孙悟空有72变化，那其实说明孙悟空用今天的话说，他就得到72个博士学位。所以你知道孙悟空其实就代表什么？代表魂的世界啊。孙悟空就代表魂的世界，他在知上面他是这样的，他在情感上是非常的强烈，孙悟空的情绪非常的强烈，对不对？那不但情感，而且我们说情的里面还有一个，除了情感之外还有情绪。情绪是讲到他的稳定度，我们现在的时候就叫 EQ 啊。人生的成功与否啊，恐怕不在于看 IQ，
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理论说不是只是看 IQ， 那你有没有发现 IQ 在哪里？ IQ 大概是在知的层面，但是 EQ 在哪里？ EQ 在情的部分。所以简单说，人的成功是在魂的部分，管他 IQ EQ 都在这个部分。所以不是只是看身体，身体可能高大，我们就说这个人四肢发达，可惜头脑简单。头脑简单是什么？魂的部分简单。所以身体只是 body， 那个叫 BQ， 那就 BBQ 哈。那这个身体的部分就把它去吃掉 BBQ， 可是人的里面很重要，是这个部分有什么？有思想，有情感，有情绪稳定，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意，意是什么？意是讲到意志，人有意志，人的意志就会做决定，人就会意志决定，他的决定就是两种决定，一个就是我要，一种就是说我不要。有的人说一定要，有的人说偏偏不要。所以你知道人就开始用他的意志做许多的决定，比方说今天晚上你要做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不要来，对不对？来了以后你做第二个决定，我要坐哪一排，第三个决定我要不要听，第四个决定我不要相信你所说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意志来做许多的决定，所以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你要也好不要也好，都是你的意志做了决定。所以知情意就造成一个人的整面，我们把这个部分就叫做人格。所以人生的成功与否是跟他的人格魂的世界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身材高大，身高190，对不对？但是不一定他会成功。那一个身材矮小的可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他在魂的人格上面非常坚强，对不对？好像邓小平一样非常坚强，为什么？他里面有很丰富的思想，因为很会打桥牌，对不对？很多东西都会做判断，因为里面的情绪非常稳定，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并没有跳楼自杀。那时候如果出了状况那还了得，原因是什么？但面对大风大浪的他知道很稳定，但在意志里头他会决定我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要改革开放，要做什么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人生的成功跟魂有很大关系，因为那是谈到人格的部分。但是人之异于禽兽，人被称为万物之灵，我们说人是除了魂之外，人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说那个层面就叫做什么？灵的部分。灵的部分，灵是讲到什么？灵是讲到人里面有一个最深层的部分。那灵里面有两个最直接的功能，我们说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问题，良知。所以你知道人在最深层的灵里面他有一个良知，那个良知就会做决定，他就晓得说这件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外面所有的魂的世界都说那个东西这样子做肯定没错，可是人常常很说的时候，他的良知里头晓得说那个有问题，哪怕那么多人说，可是我的里面良知过不去，我知道我去做还是不对。人有良知，人的良知可能会压掉，人的良知可能说我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说啊，这个人的良知啊没有良知，甚至到一个地步什么连狗都不吃它，对不对？原因是什么？那个良知坏得不得了，都不肯吃的。人有良知，人的良知可能会散尽天良，但是人总有一刻时刻，我们说天良会什么发现，天良会发现。我就讲到这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哈。5年前我们家就移民到新西兰去，就住在奥克兰那个城市。有一天在家里头的时候，那天我的妻子她有吃水果的习惯，那天准备的水果就是香蕉，所以那天她就拔下一根香蕉，她就递给我。那我跟她中间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就看着她手中拔下来的香蕉，我就摸摸自己的腰身，就发现实在是够肥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拒绝不吃香蕉。所以他想说你既然不吃他也拔下来，所以他就开始剥了香蕉皮，所以他就开始吃香蕉，一边吃香蕉一边跟我讲话。然后他一边吃香蕉嘴巴就开始咀嚼，然后手中的香蕉就慢慢一口一口的小，对不对？慢慢的短下来，所以短到手中半截香蕉，半根香蕉的时候，他嘴巴还在那里咀嚼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我的里面突然间天良发现。为什么？那个良心被戳动一下，这一戳动的时候，那个马上就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所以一下子很快就回到40多年前，我住在台湾，在高雄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天就在我们家住的那个村子里头，那么就有一位师傅，他卖香蕉，推着他的摊贩车卖香蕉，卖到我们的村子里头来的时候，
那我母亲就出来跟他买香蕉，但妈妈跟他在买香蕉的时候，我也跑出来，小孩子的我就站在那个摊贩的车的旁边，就看着那个车上面那些香蕉一串一串的，所以那个眼睛就在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然后这个就在那里绕闪一周，结果走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一大串的香蕉的里头，突然间发现有一根香蕉，只有一根香蕉很孤零零的摆在一个角落，我就转身就看看妈妈跟那个卖香蕉的，哎，他们都没注意到我，所以我就伸出我的小手就开始把那根香蕉抓在手中，因为只有一根很好，一下子就抓在手中，我就开始看着这根香蕉，我就开始转动这根香蕉，我一边转动就一边走动，然后就慢慢越走越远，然后走到哪里去呢，我就走到我们家的房屋的转角，所以我来到那个转角我就弯过转角，当我弯过转角就看不到妈妈跟那个卖香蕉的，我就开始做什么，怎么会吃呢，我的脑筋还灵活了，怎么可能吃，太近了啦，所以我就开始拔腿就跑，因为这时候看不到啊，就跑得很快，哦，一下子跑到一个角落去，很远的地方，我就远远的地方，然后呢就开始很快的就剥香蕉皮，然后就开始吃那根香蕉，一口两口三口四口，香蕉吃到一半的时候，从遥远的地方就传来母亲叫我的名字，哦，我们是福州人，我母亲用福州话，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福州人，有没有福州人，哦，不错，等一下可以讲两句福州话，所以母亲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孝光啊，孝光啊，孝光啊，我远远的叫孝光啊，我耳朵就听到孝光啊，孝光，我脑子里头就想吃光吧，吃光吧，因为孝光不重要，吃光比较重要，对不对？不然你等一下见妈妈，那半根香蕉怎么办？你还是要把它处理掉，最后就赶快把它吃完，吃完了以后就把嘴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哎，再重新跑到妈妈那边，还流露出那种天真。那哪叫无邪，实在有邪，对不对？问心有愧，还在那里，妈妈，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叫我的声音。我要跟各位谈的只是我小的时候事情，我的母亲当面就跟我说，哎，刚才在你手中那根香蕉跑到哪里去了，哇，我母亲记得，她眼观八方，她在那里买卖香蕉，她还注意到我拿了一根香蕉跑掉。我要跟各位谈的是什么，这件事情过了不到两个礼拜，绝对不超过一个月，我忘得干干净净，在我的印象里头，脑海当中一点都没有这个印象。所以你知道，过去那四十多年，我过得非常快乐，心安理得，对不对？一直到有一天，四十多年之后，过了四十多年，离开台湾，跑到新西兰，有一天，当我的妻子给我一根香蕉，我拒绝，她开始吃香蕉，吃到一半的时候，天凉。发现，天亮发现，这就是人跟其他的生物最大的不同。人的里面，上帝造人之后，让人的里面有灵的那个部分。所以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很容易说一句话：“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平时为非作歹，做了很多坏心，但是到最后要去世的时候，他总是讲了一些天良的话、良心话。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发现。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真亏啊。你看我当年就是吃了那一根香蕉，后来我就必须要背负那个香蕉的那种痛苦，对不对啊？从两年前我太太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现在每一次看到香蕉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啊，这你要去处理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跟我太说啊，我一定要做认罪祷告，求主耶稣来赦免我，要把这个东西解决掉，否则的话哎，太辛苦了。所以你知道，人里面有一个灵的功能，它有灵的需求，有良知的部分，谈三藏就是作为这一方面的一个象征引导。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谈西方的学者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他说人呐、啊、有三个我，对不对？他说一个我是最外面的我，就叫做什么人的本我。他说人还有另外一个我，就叫做什么人的自我。他说人还有第三种我，就称为什么人的超我。这弗洛伊德，这是近代人物说的。但是我们说，在弗洛伊德之前，五百年前的时候，有吴承恩。吴承恩他说什么，他说人里面就是有寒山寨，人里面有孙悟空，人里面有猪八戒。但是我们要再说，如果讲到保罗，他说在两千年前的时候，保罗在圣经里头他就说，人的里面就是有灵，人的里面有魂，人的里面有身体。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也就启示了说，其实人呢就是有这三方面，有这三方面。所以呢，人的灵里面不但有良知的需求，人的灵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有敬拜的一种本能。人的一生里头，他会找到一位对象，
成为他敬拜的对象。他觉得在那一位对象面前，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我来侍奉他，我来敬拜他，我要跟他发生一个最亲的关系。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在人类的历史里头，他不断的去找这个敬拜的对象。人可能会找错了对象，但是人不可能没有敬拜的这种行为，因为他要去找那个东西。所以有一天可能找错了对象，因为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不可相信的啊。我们过去的时候几十年间，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很相信。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说啊，我们敬拜谁，民主英雄，不是文天祥就是斯科法，不是张飞就是岳飞，绝对没有凤飞飞的。我们就是一路飞下来，那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敬拜。后来就发现那些人好像太遥远，我们就开始敬拜一些现代的人物。所以现代的这种英雄人物，在政治上的人物，我们就开始称他们为公，称他们为什么主席等等，我们就开始敬拜这些。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东西也有问题。为什么？外面有一些书出来，然后就说到这些人都有一些他们真相的东西啊，然后搞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哦，这些都不可相信。最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敬拜什么？我们就敬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还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就相信钱吧，这叫拜金主义。所以人就在那里有一个拜的现象。所以你看到坛山站就是作为敬拜的象征，他就晓得说一定要往西边，西边就是他要去得到那个金的地方，要得到那个。所以明知山有虎，虽然有许多妖魔鬼怪，但是我要满足我的敬拜，他一定要追求那个。人的里面就是追求这个，就追求这个。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西游记让我们看到这三方面，就是有灵魂体这三方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就是说在西游记里头的另外最后一位，那就是沙悟净。沙悟净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沙悟净就是代表人的里面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沙悟净是在这个团体里头他是最少说话的，但是他最多出力的，所有师徒的行李全部砍在他的身上，用一根扁担好像就可以砍所有东西。然后呢，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永远没有意见，他永远听最高师父的意见，师父就是他的领导者，他就听师父的意见。有一天如果唐三藏师父不在，他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还有孙悟空，孙悟空作为大师兄，所以他就听孙悟空的意见。那有一天唐三藏孙悟空也不在，他也不担心。为什么？因为还有猪八戒。问题是猪八戒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因为猪八戒永远只顾身体的享受，他全然不顾大局的。可是呢，对沙悟净来说，他说我不管，我只要有人在那里他说话我就相信，他就相信。所以到有一天这三位都不在的时候，沙悟净呢，他说我还是相信。我相信谁？他就相信那个唐三藏所骑的那匹龙马的话，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人在这个地方就好像说明人的内心里头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盲从。盲从是什么？盲从就是我永远没有自己的意见，我永远以领导的意见为意见。如果领导是唐三藏那就很好，万一领导是猪八戒那就很惨，那就很惨。但是盲从在哪？我永远不表态，我永远就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沙悟净他的问题。沙悟净不但有这个问题，沙悟净还有什么呢？沙悟净可能也是这个团体里头我们说最难画的一位。如果我们去画的话，猪八戒很好画，一定长得猪模猪样，孙悟空也会好画，因为他一定长得像猴子，唐三藏也好画，因为他是唯一长得像个人样，是不是？但是沙悟净呢，大家去想的时候可能都有一种想象的空间，可能画出来沙悟净的样子都有一点不太一样，人好像有一个模糊的空间，人好像不能够画出人自己真正的本相。所以我们说人的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点，那一点是什么？我们就把它叫做盲点。盲点就是人看不清楚自己真相的那一部分。咱们中国人非常相信这个，是不是？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因为你讲的东西是我过去从来不曾想过的。多少时候我们就会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可能是当局者迷，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旁边的指点，我们需要人的指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说人里面有盲点，人如果有这种的盲从，就造成人的一种的执着，我们把它称为痴迷。人有盲点就造成人有一些的障碍、故障、蒙蔽。我们把这种的障碍、执着，有一个学者叫张浩，他在这个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任教，教历史，他就讲到其实人类的内心里头有另外一层东西，就叫做幽暗意识。幽暗意识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黑暗面，有一个阴暗面，有一个人性里头可怕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去正视它，我们让它去发展的时候，它的那个东西会主导我们，会控制我们，甚至会让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人性的那种阴暗面，你让它去发展的时候，他说就会造成我们生命里头很大的问题。所以这种的阴暗面在哪里呢？我们说这种的阴暗面其实呢，就说明人的幽暗意识是存在人的全人的部分，是在人的身体的部分，在人的魂的部分，也在人灵的部分。所以人要面对自己的身体，承认我的身体总有一些阴暗的东西，有一些不好的成分。那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比较多数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特别上了年龄的人，我们都晓得每一年定期去做身体的检查，而承认我的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处理，免得有一天那个血压越来越高，免得那个胆固醇越来越多，免得有一天那个癌细胞早期发现还好处理，太晚发现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看到人就在那里处理身体的部分，我们说这是一个大概我们人类会比较承认，我们也愿意去找这些医生去面对我们身体这些不好的层面。我们说人还有另外一个阴暗面，这种幽暗的意识会进到人的魂的层面，就说人的人格里头受到它的影响。我有思想，可是我的思想是一种扭曲的思想，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变态的思想。我有情感，可是我的情感是一个泛滥的情感。我会意志的决定，但是我决定的时候就走错了路。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去的观念里头，我们就一直用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就没有看到另外一面，我们就习惯过去的那一套，我们就一直做。今天是11月初啊，11月4号，我就想到哈，这个前不久就是找了一本书就看了一个故事，就讲到李政道当年，那么就在回到这个国内的时候，就在北京大学去找这个最优秀的这些的学子。那因为李政道本人他是得到诺贝尔的物理学，所以他就从那里头就选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北大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就叫卢刚，选拔出来。那么他也在另外一个学校，在这个安徽大学找了另外一个叫做山林华的，然后也把他选拔，后来就把这些人就带到美国去，他们就在美国就完成他们的物理学的博士，然后最后他们都在美国的同一个学校，在爱荷华的大学里头任教。8年前，这个故事发生在8年前11月1号，在那天下午的时候，卢刚就做了一件事情。卢刚在那个之前前3个月，他就去买了一把枪，左轮枪，他就练了2-3个月的左轮枪。到了3个月之后，11月1号那天下午3点多，他就进到爱荷华大学的那个办公室，他就一枪就把他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打死，他第二枪就把那个看他博士论文的审查的教授叫史密斯，就把他也枪杀了。枪杀以后，他再离开，再下了楼梯，再去把第3位物理系的系主任把他枪杀了。在第一会场的时候，同时把另外一个山林华就枪杀了。在同一个地方杀了3个人，在下一个楼再杀了物理系的系主任，然后再离开这栋大楼，走出去，走到另外一栋，就把那个学校的副校长，他们是两个副校长，就把其中的一个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是一个女校长，她父母是宣教士，以前在中国在上海传教，这个副校长小的时候就出生在上海，他就把这个副校长也杀了。那这副校长的办公室有一个女秘书，她也杀了这个女秘书，但是这个女秘书没有死，她一枪就从她的喉咙过去，这个女孩子就全身瘫痪，她没有死。所以她在短短12分钟之间，她杀了5个人，最后她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结束她自己生命。当她这样去世了以后，卢刚他就讲到，他就留下他的遗书。他的遗书里头有这样子的一段话，我在这里念给各位听哈。他这一段话他写给他的二姐，然后他中间有这么一句话哈，他打电话给他的姐姐，打完了以后呢，他说我昨晚和你打完电话后，我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他说我死活咽不下这口气，你知道我这一生是正直不阿，他认为哈，我这一生是正直不阿，我最讨厌拍马屁的小人和自以为是的张冠，
因此我早有这个打算，这个打算就是把这些人统统杀掉啊。然后他告诉他姐姐说，你自己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找到几个贴背的人给我陪葬啊，找到几个贴背的人给他陪葬。我要跟各位谈的是什么？我要谈的就是说，会不会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里头，因为他在他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当他有一天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而且得到很好的分数，可是他在就业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另外一个人，三林华那个人的表现比他更杰出。为什么杰出在哪儿？因为三林华不但是功课好，而且他的人际关系好。不但人际关系好，他就是在外面办事的能力好。各位要了解，在海外啊，在国外，他们是看人，不是只是看你会不会读书的，他们要看你参与的社团，对人群的服务，在你的那个，因为三林华他是在那个中国学生会里头做学生会的会长，在接触很多人，所以到最后学校肯定他得让他得一个奖的时候，你知道卢刚他的功课非常好，可是他觉得说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可是人家给的时候不是只是看成绩了，是成绩之外还要看其他的表现，所以他就认为说，哎，那你跟别人来往的话，那个叫做拍马屁。为什么？因为拍马屁的观念是在怎么整个我们传统中国文化里头，我们自己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谁跟老师好，我们就要攻击他，对不对？攻击他的时候，可能就把他化为拍马屁，贴那个标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够平衡。哎，一直到有一天，他把这个东西就反映给谁？反映给他的系主任，反映给他的指导老师。他指导老师了解事情的真相，说不是如此，可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觉得说，那你们一定是官官。他会说，哪那么巧，才一次在一起，居然就怀孕。可是人家说我真的怀孕了。大卫想想，那还了得？有一天，这个他先生说我没回家，怎么我妻子会怀孕？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哇，想想很严重。大卫怎么样？大卫就说，好吧，这样子啊，把那个这个乌利亚从前线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就跟他讲话，这个讲话叫做虚情假意。你若去读那段圣经的话，他就会问战争怎么样啊，你的兵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假的。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说，啊，你赶快回家吧，给他回家，给他一份厚礼，希望他回家，希望他回家跟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呢可以把这件事情遮盖过去，瞒天过海。哪知道呢，这个乌利亚说什么不回家，因为他读过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精神，三过家门就是不肯回家的，所以这么一次两次三次不回家，所以大卫说，好吧，你既然不回家，无毒不战猪。这时候大卫的里面就出现孙悟空，他说既然是如此，下手非常狠，所以他就好像孙悟空足智多谋，他怎么样，他就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就叫死亡证明书，他就告诉前线的这个大将军元帅约牙，就跟他说，下一次战争的时候，你把乌利亚调到最前线，让他怎么样死在敌人的手中，这叫借刀杀人。写完这封信封起来，把这封信交给谁？交给乌利亚，告诉乌利亚说，这是最紧急的一封信，赶快带回去。乌利亚做梦都没想到带的是一张死亡证明书，走得越快死得越快。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脑子里头有没有孙悟空那种足智多谋，下手不容情的那种的，下手非常毒狠。所以孙悟空的那种暴躁，那种的可怕，那种的用气用心，大卫也有，他里面有孙悟空。大卫的内心里头，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谈三战的部分，有没有谈三战的良知呢？也有。你看到后来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就害死了，害死之后他自己过得快乐吗？没有。圣经里头说，大卫后来他就写了诗篇三十二篇，特别在三十二篇里头他怎么说，他后来事后他说，他说我在当年那段岁月里头，当我犯了奸淫，我犯了杀人的时候，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啊，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是何等的沉重，我在人的面前表现的好像是一国之君，可是我回到王宫里头，晚上过那个生活，过那一夜的时候，我发现我成为罪的奴隶，我在人的面前我是强颜欢笑，可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是痛苦的声音，我发现我的精力完全被耗尽。原因是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良知，而那个良知就受到折磨，那个良知让他的里面就受很大的痛苦。所以大卫有这个部分。大卫我们说他里面有没有杀无尽那个部分呢？有没有那个幽暗意识？有没有那个盲点呢？我们说他也有。他在哪里？大卫就一直不要让人家知道，对不对？可是一直到有一天先知拿单就来找他，然后先知拿单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有钱人为富不仁，最后把那个隔壁穷人唯一的小羊羔还把他抢来把他杀了，招待他的客人。大卫听到那个地方就非常生气，因为大卫过去他就是一个牧羊人出身，他晓得牧人爱羊的心， 所以他就说那个有钱人该死，他怎么可以去抢人家的羊羔。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那就是你的盲点，你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就指出他自己的问题，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那天生命里头他真正认识这件事情，当他认识了以后，圣经里头说大卫真实的忏悔，大卫最后呢，我们说他就写了很宝贵的诗篇51篇。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失败过，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犯过错，真正的英雄可能犯过奸淫，犯过杀人，做过这些该杀的事情，但是我们说真正的英雄是有一天勇敢地面对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上帝的饶恕。当他在面对上帝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到51篇里头，他就讲到这样子的话，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你重新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我过去的心是一个污秽的，我过去的心里头有那些软弱，我过去的心里头可能有孙悟空的问题，有猪八戒的问题，有唐三藏的软弱，有沙和尚的那种幽暗意识。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一个清洁的心，你好不好帮助我重新再来过。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假如他有一天真的是回头，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坦白从宽，是不是？你真的坦白你就可以从宽。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宽，有一个很大的宽。但是你如果做假的话，别人不知道，上帝无所不知，他一定知道。所以大卫那天真的什么，他就是这样子祷告。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圣经里头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说我愿意把你们心中的那颗石头心要挪去，给你们一颗肉心，要给你们一颗新的心。所以圣经里头最大的祝福应许是什么？有一天耶稣基督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承认我的生命里头可能有这些问题，也许不同的百分比，也许我的孙悟空特别多，也许我的猪八戒特别浓厚，也许我无知的部分很多，也许我很软弱。但是很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说我承认我有这些的问题，但是求主耶稣住到我的心中，让我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重新保守我们的心。当大卫愿意这样子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大卫说大卫最后他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没有犯过错，有在失败当中跌跤，但是在失败的当中他愿意回头。所以呢，在论语里头也说一个君子他会犯错，就好像太阳有日食，但是有一天他怎么样，他的过错大家都知道，但是太阳恢复他的原貌时，所有的人也都看到。我们的人生里头会有软弱，哪一个人不曾失败软弱过？但是有一天我们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本相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主耶稣说你来帮助我，让我的生命里头被调整被改变。有一些话我可能要摆在明天，我要在一个教会里头我讲的时候，我会再讲到这一方面的东西，可能你明天再听的时候，我想就会更完整啊。否则今天你只听这个部分还是很可惜。我就说我的东西越好的越精彩的越在后边，所以呢若是可能的话，也欢迎大家明天还可以再来。我想我今天大概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好不好？最后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时间。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说话，透过西游记看到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多少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层面，把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白天像孙悟空，晚上像猪八戒，半夜像唐三藏，我们受尽良心的折磨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反复的当中，我们就一直找不到出路，是吧？我愿意在这时候说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生命里的归一，也是我们真正的答案。我求你自己在这时候也做你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拨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你祝福他们，帮助他们的生命里头得到真正取经的道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得到你自己的平安。我们也愿意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交在你的手中，不论他们的家人父母在国内在任何的城市在任何的地方，你保守他们，帮助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的家庭都能够在主的恩典祝福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再一次抱歉，时间还是控制不好。
好，我们谢谢谢谢王教授，我们先掌声。那我们大家都是听得废寝忘食啊，不过还是有吃的啊。不过在吃之前，有几件事情要跟各位快快的说一下。那我们有招待，有铅笔啊。那在这各位夹页中间有两张纸，